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现在是第二个大课题，假如耶稣不是救世主。今天是第七讲，究竟谁挪开了那墓石？当然我们这里要谈的是耶稣的复活，是谁把耶稣的坟墓那一块墓石挪开呢？这是关键性的问题。假如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他就不是基督。假如耶稣不是基督，那么就不能解释教会的存在。可是现在我们要正面的从新约的福音里面找出一些证据。我想首要的证据还是从保禄的书信开始。一般人认为保禄对复活的主要见证是记录在他的格林多人前书第15章1到11节里。保禄提醒他的读者，他所传授的喜讯是很有权威的，大概是他皈依不久之后从其他的人那边领受的。当然这里我们面对的那个记录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几乎是教条式的信仰宣认，很可能是在复活以后那五年之间在耶路撒冷所流行的。其实这个信仰的纲要非常简单，他说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而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科法，以后显现给12位，接种犹如斩钉折铁的格调，既不交析又无需解析，令所述的事情一目了然，四个肯定的句子都是属于同一的层次。基督复活了，显现了，就如他死了，他被埋葬一样，确实的、客观的，不包含目击证人或者论述的人他们主观的成分。这里还要说明一件事，显现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但是它本身没有显灵的含义，就是说这里所显现的是人家可以看得到的、接触得到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有交通意外发生的时候，人们看见警察了，或者警察出现了，那么这个出现这个词呢，就是希腊文那个用在耶稣显现那个词是一样的。就如上文所讲的，早期的信仰纲要大概是以12宗徒为依据，当保禄讲完这个依据以后，他后来的句子的格式也变了，很可能是保禄自己加上去的。因为他后来又重复讲耶稣显现给雅各伯所有宗徒，甚至有一次显现给500位兄弟，还有他自己。尽管这个格调是后加的，不过也是差不多在公元52年写的，所以也可以看成为相当早期的见证。保禄要把这活在自己生命中的基督讲出来，因为有很多人确实见过他，而且到他做这个福音传播的工作的时候，这大部分的人见过耶稣的人还是活着的。这种的写法就表示出保禄对这些显现是确信不疑、极度认真的。当然像复活这种灵性的事件，它应该是有很大的震撼力，甚至会冲破语言的张力，外延出去，令人从说出的语言中感受到有很大的奥秘感。那些目击证人在看到复活基督的经历中 从心底里充满难以表达的感受，甚至连对朋友也未必能表达出来，更何况要那些同样的朋友把讯息再传给别人。教会初期宣讲基督非常费劲，有些人不得不用那些当时宗教上已接受的范例和图像为表达基督的显现，因为基督的显现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发生不久的。那么为了找出一些图像还有翻译呢，有些人就会用一些比较传奇性的叙述来描写它的功能，当然要使这个事情给人一种奥秘的感觉。它不是光要写出这个事情如何如何发生，它是要讲这个事情要使你进入一个奥极之中。在这些故事当中，有一些是恰当想出来的，而非现场直接的报道，当然也有些是过分的不恰当的。不过那些不恰当的描写也不会得到教会官方的承认。尽管如此，这些故事之中有很多细节原来就是要表达且一般的事实，使人们很谨慎的把它保留下来。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耶稣初期的门徒他们所经历过的，他们在这个显现的经验之中究竟感受到的是什么。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在新约里面并没有把复活的过程原原本本的报道出来，当然后来有一些基督徒有感而发，尝试要补写这个漏洞，并没有得到教会的承认。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早期的教会一方面感到复活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无法描写，但另一方面也很想把它原原本本的写出来。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四福音中所记载的显现的故事。大部分的学者认为马尔谷福音应该是在第16章第一到第八节是最初最简短的一个叙述，大概是在公元60年写的。马尔谷能提供的只是一个上坟的故事。在星期天大清早，有三位曾经跟随过耶稣的妇女上坟去了，他们正在犹豫如何去移动那个墓石，就发现那个坟墓已经打开了，而且里面是空的，同时又看到一个穿白衣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告诉妇女们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要他们报告给伯多禄和其他的门徒，请他们前往加利勒亚去会见耶稣。这整个故事的结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他们从坟墓那里逃跑出来，他们什么也没跟人家讲，因为他们十分害怕。读者念到这里一定很奇怪，诶，究竟是谁挪开了墓穴的石头呢？妇女没有讲给任何人听，那么消息又怎么样传出去呢？耶稣究竟跑到哪儿去呢？马尔谷好像是在讲出妇女的惊叹，无非是要强调他们对这个事情那种神妙的感觉，但是对上述的问题他没有给答案，因为马尔谷已经知道这个答案对他的听众来讲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耶稣确实复活了。尽管为马尔谷耶稣的复活是答案，但是过了大概20多年，新的慕道者很自然的也会提出那些问题，那么马窦也尽量去找个答案。马窦的显现故事是比较复杂的，但大体上还是继承了马尔谷的 脉热。第一是地震和天使挪开了那个石头，其后天使又透露了耶稣复活的讯息。那么妇女呢，很早就去上坟，而且从天使那边得到同样的讯息和指示。而第二，后来妇女们看到耶稣了，他们才去告知门徒，请他们到加利勒也指定的山上去会见耶稣。第三，门徒们的确到了加利勒亚，而且看到耶稣，而耶稣就在哪里命令门徒去教化万民，并给他们复习，而且又保证常常与他们在一起，直到世代的终结。不过马窦还加上一段，原先已有病逝驻守的墓穴，防止门徒们去偷他的身体，免至他们其后会造谣说耶稣复活了。后来因为地震还有天使的出现，令看守的兵士非常震惊，那么他们去汇报他们的士祭长，而这些兵士又受到士祭长的指示和馈赋，便开始散布谣言，说门徒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无论如何，在耶路撒冷里，那些敌视教会的犹太人还有耶稣的门徒，他们都同意了，埋葬了耶稣那个墓穴是空的。好，各位听众，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再见。现在我们谈一下路加福音，它并没有记载耶稣去了加利勒亚，或者要在那个地方有什么会面和指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不过同样是那些妇女在星期天大清早上坟去了，又发现坟墓是空的，打开的，有两个天使显灵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但却没有提到在加利勒也有会面的事情，只是很简单的提到耶稣曾经对自己的苦难和复活做了预言。于是妇女们跑到宗徒们那里去，把事情报导给他们，可是得不到接纳。就在这里，路加也表现了他的特色。首先，耶稣使那些失望的人恢复信心，过程是相当感人的。耶稣在厄玛忤路上加入两个门徒的行列，不过没有被认出来。他们谈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还有那些妇女发现了空墓，还有见到耶稣的讯息。同行的耶稣就为他们解释这一切。其实在圣经里面老早预言过了，两个门徒心内感到非常的炽热，那么就很想挽留他过夜。在晚餐的时候，耶稣除谢了，将饼拔开，两个门徒就认出他来，但是耶稣随即又消失了。两个门徒马上返回耶路撒冷，哪里他们也听到耶稣原来已经也显现了给伯多禄，而且就在那一刻中他又重新出现在他们之中，教训他们，教他们留守耶路撒冷，一直到天主将圣神赐予他们，执行他们将来的使命。就在那一天结束的时候，耶稣带领门徒往伯达尼，在那里升天。这里我们首次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讲到复活显现的本质。耶稣一方面要让门徒知道这是肉身的复活，所以他邀请门徒们用手触摸他，让他们分辨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幽灵。他甚至要求吃东西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耶稣又要告诉门徒他复活的身体是有特殊的恩典， 他能够随时进来，随时出去，又不常常被人能够认出来的。现在我们轮到约望福音了，从量来讲，他的复活显现的质量蛮多的，而且寓意也很深。他的叙述与其他的福音的纲要是差不多了，是先从妇女上坟开始，不过表达的方式很不同。这里只说有一个妇女玛利亚·马格勒纳，这是唯一与其他版本相同的地方。他也发现了石头挪开了，就联想到耶稣的身体被人家拿走了，所以看也没看就跑去告诉伯多禄还有主所爱的门徒。他们两个也马上跑到坟墓那边去，果然发现身体不见了，可是裹尸的那一块布还有那个念布还放在哪里。然后他们又回到家中。玛利亚的故事还没有完，她看见有两位天使，然后又看到有一个男士，她误以为是园丁，可是当园丁呼唤她的名字的时候，她就马上知道，哦，原来她就是主，就是师父。复活的主给她一个口讯，请他转告他的兄弟们，他要升天去，回归到父家。后来玛利亚·马大内拉就按照他的话回去了。到了晚上，耶稣显现给门徒，当时他们正在聚合在耶路撒冷的晚餐厅中，耶稣把自己的手还有肋旁展示给他们看，他也把圣神赐予他们，给了他们赦免或保留罪过的权柄。八天以后他又再出现了，这一次他责怪多么的无信，因为上一次他不在场。其后耶稣又讲出将来的人，尽管没有看到耶稣而相信的，那才是有福的。这里我所讲的是非常扼要的综合显现故事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们还要找出他们共同的元素还有脉络。首先，这些故事强调妇女的见证，不论是一个或者是几个，在复活那一天使他们最初发现了那打开的空墓。四部福音对妇女们的名字不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大家都认同玛利亚·马大利亚是其中一个，这对妇女们的见证的强调异非寻常，因为在当时犹太的风俗里，女性的见证在法庭上是不被接受的。那么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么重要的位置呢？除非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早已牢牢地记下来，尽管以后的人怀着好意把它改变过来增加说服力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那空的墓穴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证据，也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传说，因为至少在最早期的传统里，空墓还有妇女上坟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第二点是有关那空的墓穴，有人认为这个空墓是传说不是事实，但是有三点必须先强调一下才能排除这个说法。第一，在最初期的传统里，空墓和妇女上坟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只有若望福音使徒感到有需要提两个男门徒的见证加强这事情的真实性。第二，空墓并非用来做复活的证据，马窦和若望两者都意识到妇女发现了石头滚开的情况，可能表示有人偷了耶稣的身体， 虽然只有马窦的传统尝试去抗衡这种解释。第三，至少连那些仪式教会的犹太人也承认在耶路撒冷有空墓这个事情。可是不论以神学或者是护教为理由，作者们都并没有删去妇女发现空墓的这一个环节。那么这就加强了一个重点，空墓其实在整个事情里面是一个核心的元素。其实有妇女和空墓，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显现的故事并没有忽略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然而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也有超凡的特点，比如说他在关闭的居室内出现然后又消失，而人们不一定常常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可是故事所强调的不是复活以后那个幽灵，而是肉身的复活。这个肉身的复活是一个很新的存在的方式，也是人生活最圆满的境界。耶稣的复活并非像一般的复苏，因为旧的身体已经不再需要了，就像我们的身躯将来也是一样。复活的寿命并非纯粹是属灵的事情，而是指向新而永恒的身体。假如那墓穴不是空的，那么这个真理就难以领会了。复活的身体也指出人自真自善自美的境界，因此人面对一个复活的身体可能不能一下子就认出他来。同样，为什么主复活以后在他的手他的脚还有肋痕上还留下那些痕迹呢？那是因为耶稣的苦难死亡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而确实耶稣正是透过这个苦难和死亡把他最核心的牺牲自我的爱情发挥出来。所以这种爱也跟着这个留下来的痕迹手上的伤痕也一同的留下来在这个复活的身体上。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究竟复活的显现是在哪里发生的？尽管路加把显现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但是加利勒雅的说法也有它的说服力。马尔古是最早的福音作者，还有马窦也承受了他的传统，讲出耶稣在加利勒雅与门徒见面了。那是因为加利勒雅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天主会在这个地方宣告一个新的起源，新的世代。而若望在他的附录就是21章里面也报道了在加利勒雅显现的故事，它的意义非常深远。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圣保禄同期的见证也指出整个教会的母体是来自耶路撒冷，启训是从耶路撒冷外传出去的。所以路加他提到显现的故事在耶路撒冷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还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所有复活的叙述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在最早期的教会里，信徒们在等待着天主新的来临，一种末世的终结。其实耶稣从他的复活以后就实现了这个末世还有新的时代的来临。为什么？因为耶稣曾经预言过吗？当然这是其中的理由了，但最决定性的就是复活的本身。所以我们说，在早期 教会里的信徒期待末世，这种的期待恰好也成为复活论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元素。保禄他说了什么？他说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而且做了死者的初果。复活是在末世天主王国来临的时候众人所期盼的事，而耶稣确实复活了，那么一定意味着那终结也快要到了。教会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正好证实了耶稣复活世界的证实性。好，各位听众，再见。